那是耶稣升天之后，在逾越节那一天，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那一天圣灵降临，开始圣经在第一次有方言这个词出现，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而方言这个词是灵恩派的一个关键词啊。那么这一次还重点不是讲这个啊，我下一次会重点讲这个。请问保罗是不是灵恩派？保罗算不算？保罗是不是灵恩派？你们都不敢答我是吧？答错了也没关系嘛，对不对？保罗是不是？啊，不是，保罗不是灵恩派啊。尽管保罗他也有为别人祷告，他还叫一个死人复活，那个听到的人突然掉到楼下去了，他让那个人死人复活。保罗自己也说他讲方言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对不对？这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第18节的记载啊。但是保罗他并不追求方言，对不对？他不追求方言，而是鼓励人渴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是不是？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有人说这个中国很著名的一个奋心布道家叫宋尚杰，大家听过对不对？很出名的一个人。有人说宋尚杰是灵恩派啊，因为宋尚杰他也经常帮人祷告医病，而且他祷告医病就是蛮有效，所以很多人都想去出去排队找他啊。那宋尚杰有的时候也用灵医解经，所以也有人说宋尚杰是灵恩派啊。我来教会服侍了有1年0.3个月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无数次的听到灵恩派这个词啊，当然也有人说我是灵恩派啊，他说我是灵恩派，因为我不会说方言，我从来也没说过方言，我也没有祷告医病的恩赐和赶鬼的能力啊，我也没有经历过神级异能啊，我自己本人我是没有这个经历，我只会踏踏实实的来研读圣经，解释圣经。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对圣经的教导是一知半解，很多人对灵恩的认识模糊不清，所以我就想到可能我需要用2次的时间来解释啊，什么是灵恩派啊，来基于神的话语来看什么是灵恩派，什么是福音派，那么灵恩派跟福音派他们的强和弱究竟在哪里。刚好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专门研究过灵恩运动，而且也去几个香港被认为是比较灵恩的教会亲自去亲身经历和观察，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个分享能够让大家得益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万有的主，你是真理的本身，也是真理的源头。让我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愿主你自己圣灵你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放下彼此已有的成见，放下彼此已有的传统，让我们单单来看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亲自恩待台上的人，也恩待台下的每一位。我们将来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开始来讲啊，我想分2点来讲啊，福音派和灵恩派啊。今天的讲道跟平时略有不同啊，平时我是很基于解圣经啊，今天有一点像是一个专题这样的啊，所以略有不同啊。那我们的教会会章称我们是一间福音派的教会啊，如果大家有去留意会章，大家应该都去读一读会章，因为会章是很重要的一个文件啊，它会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架构啊，会章是用来保护神的教会和信徒的啊，所以大家去了解一下会章。那在会章里面对教义的描述是非常的简单啊，基本上就跟任何别的福音派教会没有什么分别啊。其实目前大部分的新教的教会啊，就是我们讲的基督教的教会啊，大部分呢都声称自己是福音派， 那为什么有这个称谓呢？那这个称谓是从宗教改革的时候开始啊。昨天10月31号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啊，有的人都知道啊，因为是昨天1639年的这个10月31号，马丁路德就贴了一个很著名的一篇文，叫做98条还是97条论纲，然后贴在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会教堂的大门上啊，所以因为这个行动就揭开了宗教改革的这个开始啊，标志着这个开始。所以当我们称自己是福音派的时候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是为了跟天主教分别，对不对？跟天主教来对抗。实际上从新教里面，我们叫它啊，就是基督，我们现在称的那个基督教里面啊，从很注重礼仪的圣公会、路德会、礼贤会啊，到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寻道会、卫理公会、长老会、浸信会、宣道会、弟兄会、门诺会、改革宗、归正教会等等，一直到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传统也没有什么章法的一些独立教会，他们都称自己是福音派，他们都 claim 自己是福音派。所以目前在福音派里面的宗派有1000多个啊，有1000多个宗派或者是独立的教会都称自己是福音派。所以对福音派的第一个认识就是，福音派不是一条线啊，不是一条 line 啊，而是一个谱，是一个 spectrum， 一个谱啊，对，它是一个谱，就是一个首先的第一个认识啊。如果你认为福音派是一条线的话呢，那么就说明你对这个认识还很少，它是一个很宽的一个谱啊。所以从神学很保守的教会，到神学立场很均衡的教会，到神学立场比较开放的教会啊，他们都称自己是福音派啊。所以当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福音派的信徒的时候，你很可能会碰到一个与你理解完全不一样，他又他坚称自己是福音派的人，弟兄姐妹，对，所以你会不时地碰到这样的人。我们要知道，因为福音派这个称谓，它在不同的时候是面对不同的对手或者是敌人啊。那么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福音派是要从天主教里分别出来，所以福音派是跟天主教对抗，对不对？好，到了20世纪的时候，那么自由派兴起啊。那么自由派呢，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词啊。自由派呢，它就否定圣经的权威。这是一个自由派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呢，福音派他要跟自由派对抗，所以当时这个对手是自由派。而到了21世纪呢，这个我们讲福音派的时候呢，是跟灵恩派来分隔啊，因为灵恩派在二十世纪整个一个世纪发展的还快啊，以至于他的势头已经盖过了福音派，所以福音派就从跟灵恩派为了分别啊，我们自己属于福音派。好，我讲了很多，那么究竟什么是福音派，有什么定义呢？那么对福音派做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呢，这个是神学界一直非常头疼的问题，怎么样有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定义呢啊？到目前为止比较公认的定义啊，对福音派的定义就是，福音派的人教会就是遵守以下四个原则的教会，就算是福音派的教会啊。四个全部遵守，而不是四分之一，而是四个全部遵守。那么哪四点呢？就是这四点啊。福音派的教会相信，第一，圣经是独一的至高权威，对不对？这是福音派的第一点啊。第二点，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唯一的拯救，对不对？福音派的观点。第三个，人要得救必须是个人在神面前真实悔改，对不对？ 第三条福音派
啊，第四条
因为是福音派教会，所以要重视传福音，很正常，对不对？是福音派教会，所以重视传福音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同时遵循这四条的教会就可以称之为福音派的教会，就是目前神学界对福音派一个最为人所接纳的定义。那么这四条里面第一条最要紧，最要紧是第一条，因为其后面的三条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对不对？都可以从后面的三条都是从圣经里面衍生出来，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都有这三条，所以第一条是最要紧，就是说圣经它的权威，它的权威性、真理性，第一条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也可以说福音派的精髓就是四个字，唯独圣经。唯独圣经，这就是福音派最精髓的地方。好，看完了这福音派的定义这四条之后，你很快就发现什么呢？发现灵恩派这四条跟福音派是一样，对，它是一模一样。灵恩派也遵守这四条。那怎么样来区分福音派跟灵恩派呢？这个问题又来了。到了二十，因为福音灵恩派，当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灵恩派的起源是在1900年开始。1900年开始从美国开始起源，一直到2000年这100年的时间，灵恩派有四波的运动，可能有的人都听过灵恩派的四波，对不对啊？那么第一波是1900年，第二波是60年代，第三波是80年代，啊，第四波是90年代中叶啊。那么这四波全部是在北美，三次是在美国，啊，第四次是在加拿大。这四波的运动席卷了整个世界，完全发展的势头，完全盖过了福音派。那我这个时候福音派就在思考，哎，灵恩派你发展这么快，那福音派跟灵恩派怎么来区别呢？对不对？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啊，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么究竟什么是灵恩派呢？就我讲完了福音派的定义，我来定义什么叫灵恩派啊。请问我们敬拜赞美很热烈很嗨，鼓手拍掌流动身体，这个是不是灵恩派？是还不是？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no。我们的年轻人很多用很多喜欢 Hillsong 的敬拜赞美的歌，对不对？这个 Youth 里面很多啊，很多人用那个 Hillsong 的敬拜赞美的歌。那么 Hillsong 呢，也被认为是一个灵恩的教会。那请问我们年轻人敬拜英文崇拜用 Hillsong 的歌敬拜，是不是属于灵恩派？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如果祷告很大声，满口说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啊，这个是不是灵恩派？是不是灵恩派？不是灵恩派啊，不是灵恩派。一个信徒正常的运用自己属灵的恩赐，是不是灵恩派？是不是？一个信徒正常的运用神给我的恩赐，是不是灵恩派？不是灵恩派 ，no， 不是灵恩派，很清楚。一位信徒为自己或者为家人、为弟兄姐妹，甚至是不认识的人，他的身体有病，望他祷告求神医治，是不是灵恩派？不是啊，那我每天都做啊，我几乎每天都有为别人祷告，医病，有老人家，有我自己的亲戚、家人，每天都有。那究竟怎么样？那究竟怎么样定义灵恩派呢？ 首先我们从神学上讲啊，先看神学啊。那福音派是有非常稳定的神学的根基的，而灵恩派在神学上它没有什么建树，灵恩派在神学上它没有什么建树。不过灵恩派有一样东西啊，在神学上有一样最明显的神学的教义，就是认为信徒应该有圣灵的洗，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差别，就是 Holy Spirit Baptism。他认为信徒应该有圣灵的洗，大家记住这一点先啊，记住这一点先，这是灵恩派的最大的教义，他们有的教义啊。你如果去灵恩派的教会聚会，他们很可能就会问你，哎，请问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了？你可能很莫名其妙，哦，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对不对？很多人回答我不知道啊，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福音派很清楚认为，当你认罪悔改真正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圣灵的洗已经发生了，这是传统福音派的教义。先讲神学的教义，当你真正决志悔改的那一刻，圣灵的洗已经发生了，也就是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再没有另外一次圣灵的洗。这是我们正统的福音派对这个圣灵的洗的理解。所以你可能没有留意到啊，我们已经有圣灵的洗，因为我已经在决志信主的那一刻，圣灵已经感动我，让我信主，那刻就是圣灵的洗。所以你没有特别去留意啊，自己还有另外一次圣灵的洗。而灵恩派呢，就认为信徒应该还有另外一次圣灵的洗，除了决志信主的那一刻之外，还应该有一次圣灵的洗。而这一次圣灵的洗呢，一定是与某种超自然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那这个就是福音派跟灵恩派在神学上的分野。神学上认为，福音派传统福音派认为圣灵的洗就是一次，我信主的那一刻就是圣灵的洗。灵恩派说 No， 那次不算，你应该还有一次圣灵的洗。好，这就是他们的分别啊，神学上的分别啊。那么你说这个讲神学有不有圣经的依据呢？啊，有不有圣经的依据呢？那灵恩派的这个教义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教义啊，很有争议的教义。那请问这个教义是不是基要真理的分别？是不是？属不属于基要真理的差异？是不是？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基要真理的差异。如果是基要真理的差异，就很清楚就是异端了，对不对？如果是基要真理的差异，就很明显是异端啊。那你会问，这样提有圣经依据吗？因为所有的神学一定是基于圣经，不是基于圣经的那不是叫真正神学，神学一定要基于圣经。好，我们就看灵恩派这样提的时候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呢？那我们就回到圣经，因为神的话语的根本是在于圣经里面。其实《使徒行传》里面有四次的记载，就是整个圣经里面有四次的记载，人领受圣灵的洗的场景，《使徒行传》有四次啊，分别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和第十九章啊。如果大家回去仔细去研读一下圣经，就应该看得到啊，四处记载圣灵的洗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和第十九章，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基于圣经啊，基于圣经。那么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大家很清楚是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五旬节记载的时候，圣灵降临在那个场景上，当时在场有120个人。《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是圣灵一次降临，很清楚、清晰，没有争议。好，到 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刚才华伟领我们一起读过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圣灵降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对不对？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的经文啊，一会儿我们跳过去我们再看啊。第十章也很清楚啊，第十章很多人知道，就是哥利流的家里面，对不对？彼得去到哥利流的家里面，向哥利流家里的人传讲福音啊，一讲完之后圣灵降临，马上施洗啊。第十章很清楚，一次没有意义。那么第四次第十九章啊，我们刚才华伟也带我们一起读过了，十九章圣灵降在以弗所的人身上，那当时是有十二个人啊，当时是有十二个人。我们刚读的时候很清楚啊，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受圣灵，对不对？第十九章刚才读过的，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因为他们是听了亚波罗所讲的道，领受了约翰的洗礼，但是没有受圣灵，对不对？所以一直到等到保罗来对他们传讲信息，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才领受圣灵。这是基于圣经第十九章的记载呢，也很清楚，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呢，没有圣灵降临，对不对？受耶稣的名施洗的时候呢，就有圣灵降临，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清楚，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第一次没有圣灵降临，因为他是受施洗约翰的洗，不是奉耶稣的名受洗，而第二次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这个也没有意义。那么唯一的有意义的呢，就是第八章，第八章的时候，第八章的时候呢，如果你仔细研读经文的话，第八章的时候他们先是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对不对？是不是受了洗？但是有没有圣灵降临？有还是没有？没有，你越仔细看，没有。然后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了这个事，然后他们再去那里询问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受圣灵，对不对？然后他们说没有，他让再为他们祷告，圣灵才降临，是不是？这是在第八章很清楚的记载。那么这里联派大概可以用作为证据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第八章，比较难解释啊，比较难解释。为什么他们奉耶稣的名施了洗，圣灵没有降临呢？因为传统的福音派教义认为，圣灵他，你真正悔改决志的时候呢，就应该圣灵降临。但是呢，第八章的记载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们先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呢，圣灵没有降临，而是第二次使徒去了之后，再为他们祷告，他们领受圣灵，圣灵再降临。所以圣经唯有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里有提到圣灵的洗的可能性。那对于这一点比较难解释啊。那么在神学上，我认同那个唐崇荣牧师的解释啊。唐崇荣牧师的这一段的解释，他是这样，他说这是腓力过去传道，对不对？撒玛利亚是腓力过去传道，但是呢，腓力不是使徒，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教会的建立要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要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腓力他本人不是使徒，所以一定要有使徒过去再确认，圣灵才降临。那这是唐崇荣牧师的解释啊，那这个解释我也认同啊，我要认同。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灵恩派教会用来证明圣灵有两次的降临的唯一的经文啊。那我本人是持传统福音派的立场，我认为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啊，只有一次。那么 么圣灵的喜跟圣灵充满是不是一样呢？不一样，是两回事啊。圣灵的喜只有一次啊，圣灵的喜只有一次，但圣灵充满可以是重复的，可以是多次的。圣灵的喜是人一个身份地位上的改变，因为圣灵的喜将一个罪人喜入基督的身体，让他成为圣徒，所以他的身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是圣灵的喜的功效啊。但是圣灵充满是多次的，可以是反复的，让我们的生命慢慢慢慢的改变，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这个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可以这样讲啊。比如说一对真正恩爱的夫妻，他们结婚只需要一次，对不对？但是他们恩爱的经历可以很多次，对不对？他们可以时常有恩爱的经历，但是他们结婚只需要一次，对不对？好，讲完了福音派跟灵恩派在神学上的分歧，这只是神学上的分歧啊，神学上的分歧。好，我们看到它的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啊？究竟什么样的教会才算是灵恩派的教会呢？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误判啊，有很多的论断和误判。我刚讲过这个神学上的分歧啊，神学上的分歧已经讲过了哈。我们来看看那个在实际上怎么样来判定一个教会是不是灵恩派。那么通常认为一个灵恩派的教会有以下两种表现，其中的一种啊，或者两种都有。那么第一个灵恩派教会的一个表现啊，过分高举某些属灵的恩赐，比方说说方言、医病、行神迹异能啊，过分高举某些属灵的恩赐到一个地步，偏离了圣经所赋予他应有的地位，热切地追求某类的属灵恩赐，远超过神的话语本身，或者是认为拥有某种特殊恩赐的人才是属灵，或者说才是重生啊。那这是灵恩派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啊，很明显的外在的特征，高举某些属灵的恩赐到一个地步，偏离了圣经给他的应有的地位啊，热切的去追求某些属灵的恩赐啊。比如说有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会开方言训练班，或者是先知的培训班啊，有一些灵恩派教会他有这样的做法啊，他们有这样的做法啊，他们鼓励人追求某类属灵的恩赐啊，而且他认为有这种恩赐的人才是属灵啊。那这个是灵恩派教会的第一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那么知道宣道会的创始人啊，宣道会的创始人是 Simpson 啊，是宣信博士啊。宣信博士本人是一个非常注重祷告医治的人，他是宣道会的创始人啊，但是从来没有人说宣信是灵恩派。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将祷告医治放到他应该有的地位，而不是特别热切去追求。也没有人说保罗是灵恩派啊，保罗他讲过很多很多的方言，他说没有人讲过的方言多过保罗。但是呢，保罗又说他宁愿讲五句造就人的话，胜过讲万句方言，对不对？这是在圣哥林多前书里面的教导，就是说他将属灵的恩赐摆在应该有的地位，是不是？他本来是什么地位，就给他应该有的地位，而不是过于强调某些属灵的恩赐啊。请问我们教会有鼓励人追求属灵恩赐吗？我们教会有强调属灵恩某种属灵恩赐的人才是属灵吗？ 我们教会有鼓励人这个将属灵的恩赐摆到超过圣经应有的地位吗？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好，第二点，第二点灵恩派的一个表现啊，声称受了圣灵的洗之后出现一些反常的行为啊，这些行为比如说圣灵击倒啊，灵恩派的教会有的时候会啊，圣灵击倒，那个人在地上打滚，大喊大叫，大笑啊，大喊大笑，胡言乱语，或者是发出某种动物的一些叫声啊，那这个是在灵恩派教会，如果是很比较极端的灵恩派教会可以见到的一些现象。那这些现象全然没有圣经依据啊，全然没有圣经依据啊，所以对这样的现象，我不认为是来自圣灵的。这样的现象，我不认为是来自圣灵的，因为没有圣经的依据啊。所以，以这个两样这个经常有的外在的表现来判断。如果你拥有这其中两样，其中的一样啊，或者是两样都有，这个才是真正的灵恩教会啊，灵恩教会。那这样说，我们教会是属于灵恩教会吗？有人说我们教会是属于灵恩教，我们教会是灵恩教会吗？很清楚，对不对？神的话语来判断，很清楚，我们教会是福音派教会，很清楚。福音派教会有福音派教会的问题，灵恩派教会有灵恩派教会的问题。我们人作为本能，总会先看到别人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啊，我本人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看到别人的问题很容易，而看到自己的问题呢，就需要诚实，也需要勇气啊。需要诚实，也需要勇气啊！所以在我们将指头去指向别人啊，指向灵恩派教会之前啊，我想今天先看看我们自己福音派的问题，好不好？下一次我找机会再来讲讲灵恩派的问题。好，今天我们就先看看我们自己啊，福音派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就是2011年啊，美南浸信会美国的啊，美国美南浸信会在美国各堂主日崇拜的平均人数是58个人啊，这是一个统计的数字。2011年美南浸信会，大家知道美南浸信会对不对？美南浸信会是很出名的一个教会，在美国福音派阵营里面是领头羊的地位啊。但是呢，到了2011年，他们每一堂聚会的平均人数是58人。我们要知道，美兰浸信会没有走灵恩派的路线，这点很清楚。美兰浸信会有浸信会的立场，他不走灵恩派的路线。那为什么呢？美兰浸信会在美国引领福音派超过半个世纪有多。平时的聚会以前至少都是3-4千人，为什么会落到一个如此的光景？今天一堂崇拜只有58人呢？一个很直接的观感，就是福音派在走下坡路。福音派在走下坡路。福音派里面很多头脑清醒的人都在思考，为什么呢？怎么会呢？福音派为什么会慢慢的在走向衰落呢？上次会员大会啊，两周前的一个会员大会刚一接触的时候啊，有一位长者就拉住我的手，他就对我说啊，他说今天神给我看到的就是大家都没有属灵的果子。他给我讲这句话啊，大家都没有属灵的果子啊！属灵的果子有哪几种表现？我们知不知道？大家我们说出来。加拉太书讲的属灵的果子：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是圣灵的果子啊。当然，我也求神饶恕，那天我也没有了啊。那天我们看到的是纷争，是冲动，是己意，是偏狭，是傲慢，是自私，是自以为意，是攻击人，全部跟圣灵的果子是反的，对不对？是反的，全部是相反的。很多人问，我也在问，很多人问，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不是福音派的教会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因为这两周以来，我的头脑没有办法停息，不停地在思考这个问题。福音派教会没有理由会这样的哦，没有理由应该这样哦。我们有圣经最完备的根基，我们有最稳固的神学的基础，我们主日讲台也有很好的信息，平时我们也有查经，也有团契，而且福音派教会也很注重个人的灵修祷告，是不是？福音派教会里似乎是很多弟兄姐妹也蛮热心服侍的，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套比较完美的宗教形式，主日就来报道，坐一坐，奉献10块20块可以来安慰一下自己，平时在其中也可以自娱自乐，大家平时满口感谢主，爱心包容也不离口。但是呢，我们实际的生命呢？这位长者是一个很清新的人，他一眼就看到了点子上啊。实际上，我们所缺乏的是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从你属灵的果子上来判断，生命就是从你属灵的果子来判断。基督徒的生命，这某的板爷，某的板爷就是你没有办法装扮出来，你装不出来的。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靠你大声，不是靠你开会去抢话筒，不是看你帮了多少人，也不是看你在教会有多少的侍奉，而是你平时实实在在活出来的，那个就是生命。你实实在在活出来的，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看出来的。God consents far more what you are than what you do. 这就是英文，就是神远远看重你的生命，多过你所做的事。神远远看重你的生命，多过你所做的事，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你所事的，因为你所做的可能还是比较外在的东西。因为保罗很清楚劝我们，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相称的意思就是两个 match， 好像跟天平上一样啊，两个平衡，对不对？给你这么多，这边砝码这么多，那你活出来就应该这么多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行事为人与你蒙召的恩相称。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与蒙召的恩相距的还远，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蒙召的恩相距的还远。其实你的生命怎么样，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办不到的，因为生命也没有办法去办出来。福音派里面很坦诚来面对自己问题的还真不多啊，还真不多。或者我们知道福音派这个情况啊，我们的生命活不出来，但是呢，有没有勇气或者没有那个责任去面对啊？那么，其实前不久我们感谢神啊，其实福音派里面也有一些有勇气的人啊，有勇气的人开始出了一些书来反思福音派自己的问题啊。福音派出了三本很好的书啊。绝对是这个一流的书，值得去读的啊！一本叫《A 货信徒》啊， A for 啊，香港话叫 A for 信徒啊 ，A for 香港人知道咩叫 A for 系咪？咩叫 A for？ 什么叫 A for 咧 ？A for 就是仿真度非常高的一些名贵的物品，对不对？但实际上呢，还假的，那个东西是假的啊，但是它仿真度很高，一般的人你还看不出来啊。还叫 A4 啊，是一些名贵的东西，比如说宝石啊、玉啊、翡翠啊，或者是 LV 啊，反正是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啊，还叫 A4 啊。那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书啊，是美国人写的啊，美国人写的，在香港有翻译出来啊。他就来反思福音派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他认为福音派教会里面充斥了很多 A4 的信徒啊。他意思就是说，很多没有生命的人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啊，这是这一本书的得出的结论啊。第二本书啊，第二本书的名字挺有意思，叫《论尽基督徒》啊，《论尽基督徒》叫《论尽基督徒》，《论尽》那又是一个香港词啊，又是香港人翻译的啊，《论尽》呢，《论尽》的这个粤语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很笨手笨脚，做事情很不灵巧，什么事情做的都做不好啊！这个人就叫论尽，是吧？香港的意思，香港话粤语的意思啊，咁嘅意思啊，就是粤语的意思，就是那个论尽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论尽基督徒这本书也是美国人写的啊，但是呢，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用非常详细的调查数据啊，来说明了一个问题啊。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令我吃惊啊，他就用一个调查来问啊，他调查是美国的啊，是美国人在调查，是调查美国人的啊，他就问那些不信的人啊，他说你对基督徒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就问这个美国的那个不信主的人啊，你对基督徒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然后呢，他调查的结论有78%的人结论是一样的，大家猜一猜这个结论是什么？78%的结论是一样，惊人的相似啊！大家鼓猜一猜是什么？他们调查的结果，不好意思说啊，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呢。啊！哎呀，你这个梁中啊，你真的厉害，梁中真的厉害呀、啊！没有人告诉他，有人讲过是吧？啊，对了啊，就是耶稣用来骂法利赛人的那个词啊，就是耶稣骂法利赛人的那个词，假冒为善啊，78%的人呢、啊。这个结论是惊人的一致，我不能说他们全是撒谎，我也不好得出这样的结论啊，因为他事实就是这样。那这个假冒为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说谎啊，其实呢，当然基督徒也有说谎，也有隐瞒事实啊，这个都有啊。这是指什么呢？它是指我们说的都是最好的啊，我们的神是最美善的，我们的神的恩典又是最好的，我们神又教我们爱人如己，又奉献，又舍己，又付出，又行善，这些全是最好的，对不对？教我们东西全是最好的，但是呢，行为上呢，做不出来，行为上做不出来，这个之间的反差，所以他认为基督徒是假冒为善啊。所以这里也强调我们的生命，生命还是生命啊，行出来才是关键。我们听已经听得太多了，我们给东西喂养，我们给这个营养品太多的好的营养，喂得太饱了，但是我们行不出来，因为神给我们的是100分，而我们活出来的可能只有10分、8分，有的人可能是零鸡蛋，还有的人甚至是负分。不好意思，我今天自己拿刀子来给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是不好受。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跟我们所受的恩不相称呢？为什么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给别人看不到呢？难道我们福音派教会 没有圣灵的工作，就像那些灵恩派的教会，他经常说福音派的教会，他们这样说，他说福音派教会没有圣灵的工作啊，灵恩派的人经常这样说，说那个基督徒，那是不是这样呢？你相信圣灵不在福音派教会工作吗？你相不相信？不相信啊，我绝对不相信啊，我绝对不相信啊，因为圣灵的工作并不受人的左右，对不对？他不受人的左右，圣灵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圣灵可以甚至在那些抵挡他的人心里去工作，对不对？圣灵可以，何况是福音派的教会呢？那么究竟问题根源在哪里呢？那我自己的领受啊，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我自己个人的观察，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的不谦卑，或者说是人的骄傲。这个跟我上次讲话的那个结论是一致的，我上次也讲了这个问题，骄傲是所有基督徒最大的罪，其他的罪都比不上骄傲这个罪跟人的破坏力这么大。那人的骄傲会大大的妨碍圣灵的工作，你说是吗？会是这样吗？福音派的人会比其他的人更加骄傲吗？ No， 不是啊，不是。福音派的人跟别的人一样的骄傲，没有比别的人更加骄傲，但是福音派的人特别强调真理，因为这个是福音派的一个本质特征，对不对？福音派的人特别强调真理，这个是福音派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那你问他，那什么是最高真理呢？那他福音派的人一定给你标准答案，圣经啊，一定会啊。再你问他啊，那这一段圣经怎么样解释才最正确呢？那在他的意识里面，我的解释最正确。那他不会这样说的啊，他不会这样说啊，但是你会感觉得到啊，我的解释最正确。如果你就挑战他，你再去挑战他，哎，那你不就成了最高权威吗？他说哪里哪里，圣经才是最高权威，这段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嘛。我说不对啊，有时你再挑战他，你说不一定哦，这段圣经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哦。好，那是你个人的看法间，这就是福音派的信徒，这就是福音派的信徒，因为他真理对他的心理才重要性是很大，这点本来是个好事啊。但是呢，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倾向于认为我的解释是最高权威。那么福音派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将圣经的权威等同于他所解释的圣经的权威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对，我先讲了，我先讲了有三出了三本书，我介绍一下，对不起啊。另外我刚讲漏了，我刚讲了出了三本书，我介绍了两本，对不对？介绍了两本，那两本都是美国人写的啊，美国人写的福音派教会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华人把它翻译出来啊，这已经算不错了，因为讲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过这个都还是隔靴搔痒，因为是人家讲他的问题，我们参考一下也未尝不可，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就那个香港的基道书楼和天道书楼就将它翻译出来，在香港出版。好，我讲第三本书啊，第三本书呢，这个名字叫《令人碰饭的泄饭》，大家听过这个书没有？令人碰饭的泄饭啊，那这本书就动真格了。这本书是一个华人写的，讲华人教会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一个香港人写的，这个人在美加游学了很久，也参加很多教会，那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啊。那呢，这一次就真的是拿刀子捅自己了。这本书拿到香港去基道书楼天道书楼两本书楼都不敢帮他出，都不敢帮他出，然后他找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出版公司，叫轻松文化啊，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出版社，帮他出版出来，然后出版出来拿去卖呢，三版都卖断货啊，三版叫卖断货，那你找不到，抢不到这本书，就要去抢购，买不到这本书。那 这本书是华人自己写的，更切合华人自己的实际啊。所以我讲了三本书，讲漏了一本，我补充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讲福音派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将圣经的权威等同于他所解释的圣经的权威。哦，你可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圣经的话语有绝对的权威，这是福音派的信念，对不对？圣经的话语有绝对的权威，但是通过你的口解释出来的时候，那个权威性已经不能等同于圣经原本的权威了，是不是？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啊，这是两个本质的东西。圣经的权威是绝对的，但是通过我的口把它解释出来的时候，我的权威性已经不能等同于圣经原本的权威性，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啊，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但很多福音派的人将这两个等同，圣经的权威就是权威啊，但是我讲的东西就跟圣经的权威是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常识上的一个错误，或者叫是人的一个愚妄啊，一个愚妄。因为圣经的权威通过你一个有限的又有罪的人解释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同了，对不对？已经不同了。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上系统神学第一课，老师就讲这个概念啊，圣经的权威是圣经的权威，你解释出来的权威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将这两个等同，一定要不能将这两个等同。这是我上神学系统神学第一课老师要教的东西。但是很多人他没有这个意识啊，没有这个意识，认为他解释的圣经的权威就等同于圣经原本的权威，是两回事啊，两回事。神学院有一科叫做释经学啊，释经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科啊，它跟哲学一样，非常严谨的学科啊。释经学它是讲释经的一些原则，它不是讲那段时间怎么解释，不是啊，它是讲释经应该有哪些原则 ，follow 一些原则，以防止呢有人去胡乱解释或者凭自己的私意去解释圣经。所以神学院的人都要学释经学这一课啊。我们也知道上次啊，我们郭维成牧师来我们之间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很多人有参加，对不对啊？他当时讲了一些释经的一些很 basic 的一些东西啊，他提了有三样东西。释经的时候啊，我是从他那里听到的，所以我大家也给他分享一下啊。所以你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历史背景，对不对？这段经文保罗这样写的时候，他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他说的那个话对当时的人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要明白历史背景。那么第二个，你要看那个文字文法字词啊，那个文字它本身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要去研究希腊文的原文，你要去研究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你看那个原文它本来是什么意思？所以你要研究那个文法字词。第三个基本的原则，你要看上下文，你不能把这句话抽出来，真空里面抽出来像这句话这个意思，你一定要看它上下文在讲什么，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基本的 basic 的一个原则，解释圣经的时候啊。所以很多问题就是，很多福音派的人将自己解释的权威就等同于圣经的权威，那这是一个彻底的错误。因为圣经的权威是 primary， 而人的解释是 secondary， 对不对？是 secondary， 这两个是有质的不同啊，质的不同。所以我就提醒大家，解释圣经的时候啊，都我来讲道也是一样，你也都判断我的讲道是否符合圣经，对不对？也不能将我自己讲到的东西等同于圣经权威本身啊，这个就是错误的。好，当他这样认为的时候，你去提醒他啊，你解释的这个圣经不等同于圣经的权威的话呢，他又矢口否认的啊，他一定会否认，不会，这个圣经是权威，圣经就是这么讲的嘛，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他一定是这样回复你啊。就这就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盲点，这个他的盲点最大的盲点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在这里。你看到很多福音派内部的人啊，他是永无休止在争吵，也福音派内部的人不停地在分裂啊。 你看到福音派现在有1000多个宗派，就是这样来的，都是这样来的。个人自己解释圣经，个人解释圣经就当作是圣经本身的权威。所以可以很直白的讲，福音派是最不容包容的宗派，福音派也是最难合一的宗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啊，一个事实。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人不肯谦卑，不肯谦卑。所以有人跟福音派的人画了一个像，就是那个头脑那么大啊，那个脚就这么细。这意思就是说，两脚无力，头脑大大，两脚无力就是喊不出来，就是行不出来的一个意思啊。所以福音派跟灵恩派互相攻击已经有半个世纪啊，不是，这不是新鲜事了啊，在五十年代开始已经有福音派跟灵恩派开始互相攻击啊，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啊。但是在我们福音派内部呢，有两种很错误的势力在福音派内部运作啊。所以我今天分享在教会内部，福音派教会的内部有两种人啊，两种人。第一种人，我这是我给的名词啊，我给的名词，创新的名词不一定正确啊。一种人叫做灵恩恐惧症，灵恩恐惧症。那么这种人呢，他的特征就是一听到圣灵的恩赐呢，就心里很害怕，很抗拒啊，心里很害怕，很抗拒啊。尤其是某一些圣灵的恩赐，比方说医治祷告啊，说方言啊，行神迹异能啊，一讲这些他认为啊，这是邪灵在工作，心里很惧怕。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圣经说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赐给个人，对不对？圣灵随己意赐给个人，那赐给个人干什么的？是建造信徒的生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对不对？最终的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所有恩赐赐给你的一个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那请问啊，一位信徒自己很害怕属灵的恩赐，也害怕别人正常运用属灵的恩赐，这种思想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不是从圣灵来的？好，我再说一遍，一个信徒他很害怕圣灵的恩赐，也很害怕别人正常的运用圣灵的恩赐，这种思想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不是从圣灵来的？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来的东西怎么可能跟圣经相抵触的，对不对？圣灵来的东西不可能跟圣经相抵触嘛。那么这种人，那些灵恩派的人通常就称他们是对圣灵不开放的人啊，他们经常门口说对圣灵不开放啊，他就是指的这一批人啊。当然你说他对圣灵不开放，他自己不承认的啊，他自己经常来讲圣灵的，所以他自己不会承认的。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实际上的生命你可以从他的果子看出来的，因为看一个人的生命是从他的果子看出来，不是从他说的东西看出来，也不是从他自己做了一些侍奉看出来，就是看他平时的行事为人啊，他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啊。那么这些人的一个特征啊，通常这个人比较刻板啊，比较刻板，比较固执、狭隘、好争端、不肯认错、随意论断别人啊，这种人很容易论断传道人啊，经常对传道人指手画脚，这个传道人怎么样，那个传道人怎么样啊。那其实我每次听到别人对别人说别的传道人怎么样的时候，我总是很恐惧战惊，我非常恐惧战惊，因为我害怕，因为我害怕这样做，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神的位置上来审判别人啊。 那么这种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坚持真理，我要坚持真理，他最常说的就是我坚持真理啊，我要坚持真理，我要坚持真理。实际上圣经他根本不熟啊。据我所知啊，据我所在不同的教会里面认识这些人的感觉，实际上他们圣经并不熟，本质不是在坚持真理，本质是人的不谦卑。当然这些人的长处就是他永远不会走火入魔，他非常安全，对不对？他非常安全，这是他的好处，他非常安全，永远不会走火入魔啊，这是他的长处啊。这是一类人啊，叫做灵恩恐惧症啊。那么第二类人叫做，都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啊，第二类人叫做灵恩迷恋症啊，灵恩迷恋症啊。那么这种人的特征就是热衷追求圣灵的恩赐超过圣灵本身，热衷追求那个恩赐啊，超过赐恩赐的圣灵，这样就是一个本末的倒置，对不对？本末的倒置啊，过于高举某一些恩赐到不恰当的地位啊，过于强调或者追求某一些超自然的感觉或者是体验啊，这是灵恩派的人经常有的一个特征啊，追求某种超自然的感觉或者是体验，他们就到处参加各种大型的特会啊，并且很热情地邀请身边的人去参加啊，这就是这个灵恩迷恋症的人他们的特征啊。他们的生命呢，我自己的观察啊，他对人比较热情，这个人通常对人比较热情，对事情很敏感，但是分辨力不够强，他们也很固执，也经常论断人，他论断人就是论断别人不属灵，他就说别人不属灵。那么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圣灵恩高，也就是圣灵恩高，圣灵恩高，最常挂在嘴边这句话，圣灵恩高啊。那么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在热切追求某种体验和感觉的时候呢，他并不注意去分辨不同的灵，而是照单全收啊。那这个就比较危险啊，这个就比较危险，因为约翰一书很清楚警告我们，灵是需要分辨的，对不对？灵是需要分辨的，所以要需要去分辨灵啊，不能够所有的灵你都接受啊。所以这是这个灵恩迷恋症的人他存在的问题啊，他存在的问题。当然关于灵恩派的问题，我下一次我会专门再用一次讲到的时间来讲啊。那么他们的长处当然都是对圣灵比较敏感，热心传福音，但是呢他们传福音的信息往往不太注重罪、悔改和十字架，这是灵恩派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特征啊，他不太注重罪、悔改和十字架这些核心的东西啊。所以无论是灵恩恐惧症还是灵恩迷恋症的人，他们两者共同的地方都是对圣经一知半解，他们不算是真正的福音派啊，这两派都不算是真正的福音派，只能说是糊涂派。因为福音派是唯读圣经，至少它的精髓是唯读圣经啊。你的圣经不熟，那唯读什么圣经呢？所以针对这两派他们的问题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真正的回归圣经，真正的回归圣经，去好好的研读圣经啊。基于圣经的东西你就不用惧怕，只要是基于圣经的东西你就根本不应该惧怕，因为圣经是最稳固的根基。所以我牧养的理念也是福音派真正的核心，唯读圣经啊，唯读圣经四个字。很多人用自己的喜好来判断，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啊，很多人用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什么是对还是不对，或者是用自己以前教会的传统做法来判断对还是不对。我说这个根据不强，根据是唯读圣经，唯读圣经，回到圣经里面去。 如果你希望跟我来讨论圣经的问题，我任何时候都很开心，因为我实在是很乐意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任何圣经的问题。对灵恩派的态度，我跟唐崇荣牧师的立场是相似的，我认同唐牧师的立场啊。那当然不是因为唐崇荣牧师有什么个人魅力啊，而是因为他的圣经的根基真的很牢固啊。唐牧师圣经的根基非常牢固啊，而且他的立场也比较均衡，他的立场比较均衡。大家其实可以从网上找到很多这个有关唐牧师讲灵恩派的专题啊，在网上其实好多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一些其实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将一些放在我们教会的 Facebook 上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进去这个看看那个唐牧师的讲解。那么最后我就要分享一个张伯利牧师的一个见证啊。张牧师三个月前来过我们教会，对不对啊？张牧师的教会是一个典型的独立福音派的移民教会啊，跟我们教会类似啊，类似独立的福音派的移民教会。他在美国华府啊建立的教会，现在在洛杉矶啊。那么他的教会里面两种人都有，灵恩恐惧症、灵恩迷恋症，两种人都有啊。那么灵恩恐惧症的人就认为张伯利牧师很灵恩，而灵恩迷恋症的人又认为张伯利牧师很保守啊。所以张牧师很难做啊，他很难做。有一次呢，他们的城市，他们华盛顿就来了一位很知名的讲员啊。这位讲员是专门讲属灵生命的啊，台湾的一个女牧师啊，不是吕代豪啊，是个女的那个牧师啊，那当然被认为是有灵恩背景的牧师啊。所以那个迷恋的人呢，就在教会里面很热情的邀请一大批人去组团去参加这个培灵会，而那些恐惧的人呢，就在里面竭力反对拦阻啊，所以这个两派就在底下就闹起来，对抗起来，对不对？不过他们教会很尊重传道人，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带到张伯利牧师的面前，请张牧师来裁决。那张牧师就问他说我决定以后你们真的顺服吗？他说好，你决定做我们就听你的。然后张牧师带他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张牧师决定，他说那些极力想去的一个也不要去，那些极力反对的都应该去听一听。结果他们正在听张牧师的话，那些反对的人就去听这位牧师的培灵会，回来之后他们都反馈啊，这个牧师讲得真好，是真正讲生命的，真正的生命破除了我们很多的框框和成见。这是张伯利牧师他教会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唯有我们自己个人真正的放下自我，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所有的事情真正回到圣经上，我们教会才真正有出路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都是卑微的人，都有的时候也是假冒伪善的人。主，我们讲的东西都非常好，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真的配不上我们所讲的。主啊，你怜悯你的孩子，你怜悯你自己的教会，因为教会需要行在主你的心意里面。主啊，但是当我们不回到圣经里面，当我们不谦卑自己的时候，我们又怎能知道主你的心意？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你使人可怜我们，你来带领我们教会，因为你才是教会的头。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